这个我们要懂得。对一切人，对一切事，对一切物，纯以善意。善意里绝对没有恶的念头。什么是恶的念头？诸位总要知道，自私自利的念头，这是恶念。所有一切的恶业都是从这个念头生的。人没有自私自利，他就决定不会造恶业。自私自利的根，相宗经论上讲的我执，这是根的，这个是六道轮回的根本。只要有这个念头在，六道轮回啊，就别想出去。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从这个根变现出来的，自作自受啊。这个根在相宗里面讲的，我痴、我见、我慢、我爱，这个四句，诸位细心去体会，我啊。我是什么呢？我是痴，是见的，见就是成见、固执，傲慢、贪爱。我们今天讲的自私自利，佛家讲的更详细。这四个字就是自私自利啊！只要有一丝毫这个念头，你的意就不善了。你决定会造无量的罪业，自己还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学佛学什么？就是善心善意，善心善意流露出来的是善心啊，也就是表现在我们生活当中，生活是善心的啊，表现在工作里，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，无疑不善。人们有这三种善，善心、善意、善行，给诸位说，烦恼就没有了，习气也消除，智慧生起来了。有智慧，你自然就能辨别正妄、邪正、是非、善恶，你就有能力辨别了。我过去在这里讲过，大陆上这个法轮功的事情，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？就是一般人没有能力辨别正妄邪正是非善恶，没有能力辨别如果有能力辨别，那一眼就看穿了嘛， 那个东西是假的，是邪，是恶，是不善，谁还会去理他呢？啊，我讲的，希望大家多听听。实在是，一遍不行啊。多听听的，你自然就明白了。那么我讲的这三个，善心、善意、善行，标准在哪里？如果你要不能够理解，你还是会落空。实在佛家大乘经典里面讲的非常究竟圆满，可是大乘经太多了，我们只选一部，选一部无量寿经，或者是选一部华严经，足够了。可是必须要深洁意趣，把我们一生的精力时间都投进去，你才有个入门之处。如果不是把全部精力时间投进去，说老实话，你是不得其门而入，你只是在门外看看而已啊，在门外汉呢、为什么要叫全部时间精力投注呢？那叫一心，一心就能成就啊！你再没有妄想了，再没有杂念了。凡夫都有烦恼，都有习气，烦恼习气这个现象就是情绪啊。所以我们观察这个众生，哎，闹情绪啊，情绪有高有低啊，像波浪一样啊。啊，有时候平静一点，有的时候大风大浪起来了。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？无始界来的烦恼习气嘛，外面那个境界就像风一样嘛，你的烦恼习气像水呀，那一刮风的时候就起浪了。六道凡夫哪个不是这样的？个个都是啊。心情永远是平静的，不是凡夫。反复决定做不到啊，那在我们一般讲呢，真正有学问有修养，学问修养在哪里表现？心平气和，永远保持着，这是真学问真修养啊。啊，在我们佛法里面讲，真正能保持心平气和啊，不会胡思乱想，不会胡作妄为，四圣法界啊，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他们辅助了啊，那真正是学问功夫到家了啊，他烦恼习气并没有断，辅助了啊，他的定他就会辅助啊。如果把烦恼习气断掉了，那是圣人啊。华严经上讲的化身大士我们学佛 我们学经教要以这个为标准啊。努力一点，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，要证得圆教初住菩萨的果位。这个事情是难，善财童子做到了，他也是人，他也是个凡夫，跟我们没什么两样，他能做得到，就说明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得到。问题在哪里呢？他发了菩提心，我们没发菩提心，他一心一意学菩萨道，我们虽学菩萨道啊，还天天胡思乱想，差别在此地。他是一心一意学菩萨道，他没有时间打妄想，所以我们看到他是真精进的，那不是假的，真精进啊！啊，你看五十三参，每参访一个善知识，他的境界向上提升一层。啊，参访德云比丘，他是初住菩萨；参访海云比丘，他二住菩萨；参访妙住菩萨，他是三住菩萨。他天天在升，往上升啊！他如果有丝毫懈怠，有丝毫懒散，他就堕落了，他怎么能够超生呢？永远保持不断的精进，所以人家一生圆满菩提啊，这是世尊在华严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，说明无上菩提，任何一个人这一生都可以证得，只要你学善财通此这样的发心，这样的努力精进，哪一个办不到啊？人人都办到啊，人之所以不能办到，善导大师讲得很好，总在语言不同，这句话很重要啊。什么是缘？就是环境，生活环境。果然能够遇到好的缘分，遇到好的善知识，遇到好的生活环境，好的同参道友，那么你这一生决定成就啊！你修学过程当中没有障碍吗？但是要遇到这样殊胜的缘分，诸位想想多大的福报啊！啊，我们今天住在这个环境，这个环境可以说是相当殊胜，但是还有些人为难你，看你不顺眼，说你的闲话，给你气受啊！我们接触到了，心里想：哎，我福报还是不够啊！啊，比起一般人的时候，那我有福的多了，我有这么好的一个修学环境啊！总要自己觉悟。总要自己认真努力，一心向上，与人为善啊！我们在一生当中，心善、意善、行善，见一切人只看人家善，不看人家恶。我们一生呢，生活在纯 很善的世界呢，你说这个生活多美，这个人多幸福。所以幸福与否都在你一念之间。你一念正，你的一生过幸福美满的生活；你一念邪，你也就出乱世了。你的生活充满了荆棘，充满了苦难。所以我们在这三句在此地做了一个总结，一定要学诸佛菩萨，以善心善意善行，对一切人，对一切事，对一切物，我们所遇的没有一个不是善人，我们所处的皆是善境界。净土华藏岂不就在现前吗？这个桩事情就在乎我们自己要觉悟，觉悟的人永远保持一念善心，这一念善心就是自己的真心，就是自己的本性。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，就是说的这桩事。佛教人修行就从三善根修起，无贪无痴无嗔啊。这个话佛说了万遍不止啊。我们听得耳熟啊，可是就是做不到。做不到的原因就是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放下，利益众生的念头没提起，如果我们今天出家人，出家人的本分为人演说，我们自己的本分事情没做到，前天我们会见新加坡未来的总统纳丹先生，他告诉我他对佛教非常尊敬，他说佛教不重外表，重视内修，他说的话很内行，他清楚他明了，他知道佛法本分是自己认真的修行的，是在用内功啊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就是佛教给我为人演说，演是表演，做出来给人看， 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讲经说法总题目啊，陈大师那天问我，你们的题目是什么？总题目学为以人师，行为以示范。这两句话呢，就是世尊为人演说的落实。演是表演，做示范。我们要做到啊，然后才能教人啊。你自己都做不到，就讲这些经教的难为情。难为情要不要讲？要讲。不讲你就完了，你就没救了。他每讲一遍觉得难为情，良心发现了，好事情啊。如果不觉得难为情，那个人就麻木不仁了，就完了。还觉得难为情，你这个人还有救，你还有良知啊。一定要讲，常讲，多讲，慢慢自己不知不觉就契入境界了。所以我们看到纳丹先生他懂啊，我们如果能从这个地方下手，从这个地方认真努力，道业决定会有进步，会有成就。特别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，如果我们一心在道业上，一心专注在自己本分上，这个世间的灾难会忘掉啊。我今天把这个《华严经》课文表解里面一段序文缘起印出来，给你们同学们做参考，你们去复印，你看看在这个艰难困苦的时候人家是怎么做学问的。天天做这个工作乐此不疲啊，天下大乱的时候忘得干干净净，他为什么会忘掉呢？他心专注在这里没有去想别的事情，这人家成功了我们今天要是专注在经教上，天下太平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境随心转，这是事实，绝不是说说而已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你们去，这本子你们都有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边。请看感应篇第32节。施恩不求报，于人不追悔。过去我讲感应篇编了一个课判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过？有没有把它找出来？ 印给大家。这两句经文呢，在此地呢，是讲布施达到真正圆满的境界。佛家讲三轮体空，这是三轮体空的前方便，也是三轮体空的初步落实，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。施恩要求报，这个注解里头注得好啊，贪心未忘啊，愚人追悔呀，令心未化，贪而且令，君子不为。儒家讲的最低的标准，儒家最高的讲圣人，其次的贤人，啊，再其次的君子。这从前人说读书，读书志在圣贤，啊，读书人要把自己的境界最低限度要提到君子这个境界，你读书才算真正有受用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儒家的君子虽然三毒烦恼没有断，他能够扶得住啊，我们佛法讲扶烦恼啊，能扶得住。烦恼习气扶不住，这君子以下这小人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白的。为什么读书啊？读书的真正意义目的何在？如佛所说的，无非是做个明白人而已啊。啊，明白事理的人，就称之为圣贤。懂得分寸的人，这是君子。啊，所以布施决定不要求果报，啊，佛在经上确实有说，佛门当中布施佛陀菩萨阿罗汉果报不可思议啊，所谓是施以得万报啊，其实那个万是形容词，不是数字，决定不止万倍的果报。于是许多人呢，把这一句话错会了意思。哎呀，佛门的生意好做，一本万利啊！大家都到佛门里面来布施、来修福，目的何在呢？求发财、求升官。
求佛菩萨保佑，全是为了贪心。为了贪心能不能得果报呢？实在讲，事是因，果报决定有，哪有没有果报呢？不过果报没那么大了。布施这个道理要讲起来很深的，那要讲你是什么动机，你用的是什么心，你的动机是纯善，你的用心广大，那你果报就大了。你的动机是为了求自利，心量很最小，你布施的果报也就小了。佛家讲的这个布施啊，少施得多的果报，得大的果报。那是说人心清净，真诚清净，广大心是不是啊？这个不是果报就不可思议了。我们同样的，佛不是一块钱，我们不是一块钱，我们不是一块钱，果报可能就是一块钱。佛布施那一块钱，果报不可思议，无量无边。什么原因？佛用真心。佛的心包太虚、量州、杀界，我们怎能比得了呢？对佛家讲，施一得万报，不是假的。但是你要懂得，人家用的是什么样的阴心呢？才能得到无比殊胜的果报。所以我常常教同学们，人家问你借钱，你欢欢喜喜借给他了，绝对不可以想着他将来还给我。来借给他的就是送给他，他还过来很好，不还过来也很好，你就没烦恼啊，你这个朋友会交得很厚啊。你看看多少好朋友为了这个借钱才到后面反目成仇的，历史上有，我们现前环境上也看到不少。为什么会成这样？就是借出去还想还回来，这个错误决定是错误。连借都不求还，何况布施？布施要求果报，你的心就不清净了，不清净果报小。清净心什么都不求，果报大。我们现在讲无私的布施，无条件的布施，这个果报叫殊胜。你送给人家附带很多条件，人家如果是对你的报答，往往这些报都是不如意的。现实上的例子，诸位如果细细反省一下，你就能够观察到。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大战期间当中，大战之后，美国对全世界经济的援助 有的是戒，有的是赠与，啊，对全世界许许多多受灾难的、战争灾祸的国家，都采取经济的援助啊，布施了，但是都是附的很多很多的条件，啊，结果所受赠的国家没一个不讨厌美国人。没有一个不埋怨美国人，什么原因呢？求报。如果美国人要是念了太上感应篇，那要是懂得佛法，他今天的的确确是在全可以统治全世界，全世界的人对他没有不敢感恩戴德的，没有不拥护的。那为什么呢？不是不求报吗？啊，这是什么？不是恩德了啊，能感动人呐。啊，他不懂这个道理啊。啊，你今天有困难。我以前才帮助你，附带许许多多条件，你当然会接受。为什么呢？接受解决现前的困难，心里不服啊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呀。如果附带条件太苛刻了，怨恨心永远化解不了啊。这个是没有智慧，没有得圣贤，读圣贤书啊，不懂这些大道理啊。佛家讲的统治世间的这些帝王啊，佛经里面讲的最大的金轮圣王啊，他统治的一丝天下，我们今天都被他统治，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，我们也没听说过啊。正如同什么，我们这个国家土地太大了，那个住在农村里面一生也没有出过门的，他哪里知道什么皇帝什么总统啊，他不知道的啊。他天天过他太平日子，他这个范围是国家统治的。金轮圣王佛经告诉我们，他统治的范围多大呢？一个单位世界。从前我们认为这个单位世界是个太阳系。他统治太阳系啊，我们是太阳系里的小星球啊，啊，所以有人讲看到飞碟，我听到有飞碟，我也曾经见过，啊，可能是金轮圣王派人到这儿巡查的。啊，佛经讲的嘛，他有为什么称他做轮王呢？他有轮宝，啊，这个轮宝的是圆形的轮宝。是他的交通工具，也是他的这个兵器啊，像我们现在讲的战斗机一样啊，啊，是也是他的交通工具，轮宝啊，那个飞碟是圆形的，不是很像个轮宝吗？啊，飞行的速度非常快啊，佛经里面讲的。啊，在一天当中，他就能够飞行巡查整个太阳系。啊，这么大的范围是他统辖的，这是我们从前的解释。啊，要是依据黄念祖老居士的解释，哦呀，那个范围大了， 和念祖老居士的解释，一个单位世界是我们现在讲的银河系，银河系的网啊，金轮圣网啊，那我们在整个银河系里面，银河系啊，现在科学家计算大大小小星球至少有100亿个，我们这个地球在银河系里还算是个小星球，不大了。这个是佛讲的是最大的国王，佛王最大的，其次银轮王、铜轮王、铁轮王。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国王都不在数啊，都算不上的。那么这个人福报大了，无论是人间天上，富是财富，贵是地位，那都是果报啊！富贵受考啊，都有因缘的。如果不修因，你怎么能得到果报？地位越高的人，聪明智慧超过常人，德行也超过常人。他从哪里来的？不是天生的，都是受到良好的教育教出来的。过去演培法师在世的时候，好像是我头一次还是第二次我到新加坡来的时候，好像是79年的时候，大概是1979年，他请我吃饭啊，问我，哎，他说净空法师，你是赞成民主制度，你还是赞成君主制度？我跟他讲，我赞成君主制度。啊，他说你落伍了。我说我并不落伍啊，君主制度的帝王希望保持他的传统，希望他那个朝代子子孙孙都能够维系下去，他有这个有限，所以对于继承人的培养可以说用尽心血，因为有好的继承人他这个政权才能保得住啊。如果是个败家子，一定是家破国亡。所以对于继承人的培养、继承人的教导，都是请国家第一流有德行有学问的人来教导啊，来教太子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是受最好教育的，这个就太难得了，别人没有这个机会，他有这个机会。他只要不被这些财色名食睡迷惑颠倒，他 统治这个国家决定不至于到败亡的地步。啊，国如是，家也如是。所以从前父母全心全力教导子女。啊，这种现象在民主里头就没有了。民主里头说老实话，这个责任心绝对比不上从前帝王。那民主一任啊，三年四年，下一任能不能连选到是个未知数。啊，所以我总是觉得民主比不上君主。啊，尤其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跟西方不一样，西方确确实实那个帝王都是独裁的。中国说老实话，啊，你从中国政治制度可以说是周朝时候就相当健全了，汉朝时候那就是确立了。啊，你看看古时候诸位读历史，君权跟相权分得很清楚啊。啊，君权跟相权那种关系就像现在公司一样。君权是董事会权力机构，相权是办事的机构。啊，总经理，宰相就等于总经理，皇帝好像董事长，